我们特别感谢神让敬拜队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美妙的音乐和赞美诗歌。在现在这一个形势底下，我们真的需要来到神的殿中，要在诗歌赞美听到这一切祷告的当中遇见我们的神，我们才能够得到从天而来的喜乐、安慰和力量。啊，我们真的是太需要了，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大家在网络上、在实体，我们一同的到神的面前来。今天又是圣餐主日，求上帝给我们一颗安静的心灵。我们在刚刚的诗歌敬拜，我们在讲道、祷告啊，这一切的整个聚会的这个当中，我求主来让我们每个人遇见他。我们把耶和华摆在我们的右边，我们就心欢喜、灵快乐，我们的肉身也要安然住居。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无论现在外面世局是怎么样，但是只要耶稣跟我们在一起，在一条船上，任何的风浪我们都不惧怕。这是圣经上的应许，也但愿这样的话语能够到达我们的每个人当中的生命当中，实际的帮助到我们每一个人哈，每一个人。我们现在五月份叫爱的真友谊哈，现在大家很多因为在这个这个被关闭的过程当中时间太久了，我们真的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身心灵的健康真的是需要大家的关心代祷，需要大家的问候哈，让我们共同度过这个最艰难的时候。好，我们现在要来一同思想神的话语，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这个主日的清晨，你召集你的正儿女来到你的面前。虽然我们有的要在网络上，但是我们相信圣灵来使我们圣徒相通，圣灵来使我们合一连结在一块。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在家中的在实体的，我们一同的在你面前要领受你的话语，在这个你自己的话语当中，让我们得着安慰，也得着你赐我们的力量。就求主把这个时间分别为圣，让我们在网络上的弟兄姐妹都是能够好像在实体敬拜一样，是谨慎的，是充满敬畏之心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好好的安静在主的脚前来聆听上帝你要对我们说的话语。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仰望在恩主的手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我们这个讲台的信息一直在讲这个约翰福音叫丰盛生命之道。我们已经讲到第八章了讲到第八章了。我希望大家能够记得我一直讲的约翰福音的主题是什么，但记这些事是什么，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得生命。这个是约翰福音的一个整的一个宗旨，就是让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他不但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那信了他你可以得生命，就这么简单。所以所有的章节其实他都围绕这个真心，就是要人信他是神的儿子。耶稣所做的一切事、讲的一切话，就是要告诉大家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你们看见他就看见了神，所以你们信他就得生命。所有都是这一个的真旨。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放在心里面，不是看一些小的细节，而是他整个这个意思是什么，我们去领受他这个意思。好，我们上一堂呢令秋讲到了哈，第七章的时候讲到耶稣去过祝棚节，我在上次也讲到这个旧约的祝棚节。那么祝棚节的时候，其实他去过节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因为行的神迹啊，因为那些人都跟随他呀，所以那些法利赛人文士就特别恨他，所以就想办法呢要捉拿他。那么他在那边过节的时候呢，其实法利赛人在第七章，法利赛人已经派了差役去捉拿耶稣， 接着那些参与在那边不但没有捉拿耶稣，他回来还跟他们说，他说的这个人说话不一样啊，哈，没有人像，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说话的，所以他们没有拿住耶稣，反倒是被耶稣讲的话给影响了。耶稣讲的一个很重要的话，大家还记得吗？就是上次令秋姐妹讲的，就是在那个最节期的末日，最后之日，耶稣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称他福中要流去活水的江河来。实际上耶稣他也说了，他不多的时候啊与他们同在，后来就要回到差我的父那边去。所以当他这样子讲的时候呢，就引起所有的人的疑问，到底这个人是谁呢？我们刚刚不说约翰福音的主题是什么，就是要他要别人知道他是谁呀、啊。问题他们就在问了、啊、到底这个是基督呢，是先知呢，还是谁呢，还是一个教师呢？所以他们就起了纷争，就每个人就讲不一样的啊，就是有的信有的不信，有的就在猜。原来大家还记得尼哥底母去找过耶稣，对不对？深夜去找耶稣，耶稣就实实在在告诉他要重生。好，这个尼哥底母呢，他这个时候就想帮耶稣了哈，他就想帮耶稣，他就要跟耶稣啊，他说难道我们不听这个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行的事，我们的律法就要定他的罪吗？因为他在那一些法利赛人啊，那些人当中，他当官啊，他当官。那他们呢就想，我们就是把现在把经放在经文这个地方哈，暂时不挪动。好，他们这个尼哥底母想要来帮助耶稣哈、啊，帮助耶稣，让他们不要去抓他。但是我们知道哈、啊，我们知道这个，他说你要你不能随便定人的罪呀、啊，对不对？那你定人的罪要跟那什么，要抓到罪证，对不对？要抓到证据。所以法利赛人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哈，他们这个叫做欲加什么治罪，活犯无辞，对不对？他怎要想办法，要故意找一个茬栽赃陷害。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人性的恶呀，他一旦一再他的心中发酵哈，十分可怕的，非常可怕的，这就是人性的恶。他首先是恨这个人，恨这个人，然后他就跟你找罪证，这个就是邪恶啊。所以他们恨耶稣是因为嫉妒耶稣，因为许多人都跟他去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嫉妒他，那怎么办呢？想办法害死他。所以他们就找了，终于找到一个好的借口了，他们就找到一个正在行淫的一个女的，他们就把这个女的带到圣殿这边来。那过完节，耶稣还没有回去啊，还在这个殿里面。所以他在殿里面正在怎么样呢？正在耶稣清早回到殿里面，百姓都到他那边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实际上他就在讲道。好，讲道的时候呢，文士和法利赛人把这个女的带过来，把这个他们认为的罪人带过来哈。其实他们叫做知法犯法，他们是。这一个犯罪的这个妇人，他们是没有权利把他带到圣殿来的，没有权利的，他们也没有权利把一个这个道德上犯罪的人公开带到公会，要来刑罚他，也没有。所以因为他没有犯刑法，没有犯刑事法，对不对？他是犯了法律，律法，他们犹太人的上帝的律法当中的道德方面的罪，所以他们没有这个权利把这个人带到公会来，也更没有权利把他带到圣殿来。好，但是呢他们要想办法哈，这个是一个机会了，所以他们就给耶稣出难题哈，就设了一个圈套哈，跟耶稣挖一个陷阱哈。他就讲呢，那我们现在夫子，这个人是正在行淫时候被拿的，那说明罪证确实是罪证确凿了哈，那没得分辨了哈。摩西的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怎么样呢？好，那你们打死就打死，你问耶稣干嘛？问耶稣的目的就是看耶稣怎么回答嘛。他们其实上就是设圈套嘛。那耶稣怎么回答呢？如果耶稣，你知道耶稣他是蛮有怜悯，对不对？那他如果说现在他回答 yes or no 都不行，下一个 slice 啊，他回答 yes 或 no 他都不行，对不对？他如果说同意打死，你知道他们当时是在罗马的统治底下，罗马没有给犹太人有 杀死人的权柄。这个是在后面十八章，那些人要他要比那个比拉多去杀耶稣的时候，犹太人说的，我们犹太人没有杀人的权柄，所以他们是没有资格去判这个人的刑的。那比拉多也是觉得这个是你们道德律法上的事，他没有犯什么，我可以把这个耶稣杀死，对不对？所以他们现在如果耶稣说藤役打死呢，他就在罗马的律法那边错了。如果他说不同意啊打死呢，他就怎么样？啊，我有没有写错？啊，他如果说不同意打死，那你不对了。这个摩西是他们的肘针，摩西颁布的这个十诫的律法，那你不做，那你不是违反了摩西的律法吗？那在道德上的律法，那你也有罪了。所以他们在这个事情上面呢，他们的动机就是要让耶稣选择一个答案，然后定他的罪，就好抓他了。这是他们的动机。你想耶稣是谁呀？他的智慧呀，没有人能够比的，对不对？他常常不按常理，不按他们的问题来回答，他常常把问题抛给他们。那他现在耶稣怎么做的呢？耶稣怎么回答的哈？我们看看，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拿石头打他。”于是呢，他又弯着腰在指头写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个妇人站在那边。好，我们看到啊。耶稣他非常的智慧，他没有说不能打呀，你们打吧，你们打呀，你们居然说自己他要定罪嘛，那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你们先打，拿第一块石头打他吧。啊，所以这些人就慢慢的一个一个，他说从老到少哈，也可能是尊敬老人家，也可能是老人年龄大了越加反省自己的罪孽哈，他们可能没犯奸淫啊，他们只要在律法上犯了一条，就是触犯了所有的律法。所以每个人他们去思想，这个上帝的这个律法是达不到上帝标准的，这个律法啊，不是你的刑事法。所以他们哪有一个人没有得罪过神呢？哪里在旧约里面，如果上帝真的按这个律法完全每一个人都定他们这样死罪的话，那人都死光了，对不对？那人都死光了，那个不孝敬父母的拿石头打死，啊，那个犯淫乱的拿石头打死，不守安息日的拿石头打死。其实上帝在旧约里面就有律法是叫人知罪，让你知道我错了。但是上帝有很多恩典和怜悯，否则那就不要献祭了，对不对？为什么他们要献赎罪祭啊？要献平安祭啊？要献燔祭啊？为什么要一次去献祭？就是在神面前用牛羊来代替人去赎罪。所以说这个时候他们这样说的时候，这些人就只好都走了哈，就走了哈，就一个一个的走了，就剩下这个有罪的妇人跟这个可以有权柄定罪的这个耶稣。好，我上面讲了哈，啊，到下一个 slice不是这个，那这个也可以，再到前面去，啊，法利赛人他们是没有权定人的罪，他们却要定人的罪，那耶稣有权定人的罪，他却不愿意定人的罪，这个就是区别，其实就是一个爱字，以法利赛人他们是恨这个人，所以要把罪加在他身上。那耶稣基督是恨恶罪，但是怎么爱罪人，对不对？他是爱罪人，但是他恨恶罪，他没有说这个女的没有罪啊，所以说这是完全不同的。那谁可以定罪呢？我们就看到这个这个就是分析哈，大家分析他这个下一个 slice 哈，他们就分析耶稣这边，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它有两个地方讲到耶稣弯下腰来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啊，两次在地上画字。下一个 slice 啊，前面一个，不是就是那个图案的那个，啊，对，好， 这一个地方呢有很多猜测，有一些人猜测呢就是说耶稣在地上画字，可能就是画他们那些人的名字，这个人犯了什么罪，这个人犯了什么罪，把他们就告诉你们都是罪人，这是一种分析。好，很多种分析我们不知道哈，我讲的这个也不一定是标准答案，因为有很多猜测，因为他并没有讲他写了什么，只是说他用指头在弯下腰来在地上去画字啊，刻字。那我就今天我特别看了他两次，他讲完以后他说你们可以，他们讲的时候耶稣还没有回答的时候，耶稣就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说完以后又弯下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看到没有，耶稣两次做同样的动作，他一定有意思的。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根据很多人不同的猜测，我认为这个猜测是很有意义的，就是他们讲摩西的律法嘛。那摩西的律法十诫是从哪里来的呀？大家还记得吗？上帝用指头在石板上刻的，对不对？那实际上耶稣要告诉他们说，这个律法不是摩西给你们的，是我的父给的。你还记得我上一次讲那个五饼二鱼的时候，他们就说你看摩西给我们吃了40年马拿，对不对？那耶稣怎么说的？不是，那马拿不是摩西给你们的，是我的父从天上降下来的。他现在要讲同一个道理，这个律法不是摩西颁布的，是我的父用指头刻的。那如果耶稣就是代表父的话，那他才有权柄执行律法，执行这个法，对不对？所以他才有权柄来执法，所以他要讲的是这个意思。我认为这个猜测是比较合乎逻辑啊，比较有道理。当然我们不能肯定他100%的是这个，反正他两次弯下腰来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在地上画字。所以我觉得这一个解释是非常非常的合乎逻辑，因为这个律法本身就是上帝要在石板上刻下来的，十诫就是上帝刻的字，所以他要告诉他们啊，这个是这个判不判这个人的罪，要由颁布律法的来判。那谁呢？就是他了，就是耶稣啊。耶稣他一直在讲他是谁呀，对不对？一直在想他是谁，所以他才有权柄定人的罪啊。他完全有权柄定人的罪，可是他没有去定，他不愿意定了。他说他来不是要定人的罪，乃是要叫人得救。你要取法一个人，你的资格就是你自己要没罪啊，你自己要没罪。所以这个圣经上非常幽默哈，荣耀的衣服就出现了，就那些人就自己走了，就一个一个的走了，一个一个的走了哈。但是还没有结束，现在留下罪人跟耶稣，跟这个无罪的啊，耶稣在一起的时候，耶稣温柔地对他说话，他说妇人，还记得耶稣称呼他的母亲叫妇人的时候，我怎么解释的？其实这个是对妇女的一个尊敬的称呼，相当于女士 Madam 这样子的称呼，他没有说你这个贱货，你这个破鞋，这就是我们如果是看到那个你这个小三，对吧？但是我们如果看到的是这样骂的啊，他没有哈，他很称呼他妇人，然后他非常柔和地说哈，直起腰来，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这个是这个女的唯一说的一句话， Lord 我的主，说明他现在把他自己的生命要交给这个对他这么施怜悯的一位上帝，这个不是一般的怜悯啊！他本来要被石头打死的，这个不定他的罪是救他的命啊，让他免于死亡了。你想这个女的会，但是你可以想象那个场景，她是多么的被羞辱，多么的绝望，多么的那个时候就真的恨不得有地上有个洞钻下去，而且要被打死，这是多惨的一个场面。但是耶稣跟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就是我不跟你，不是说有罪跟定罪是两回事啊，不是说没罪，定罪就是最后给他判死刑，好像是英文叫做 condemn 而是助走，好像最后跟我们中国人叫做什么盖棺定论，对吧？都跟他下一个罪的结论哈。他不是说你没有罪，他就说了，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所以这个叫做上帝耶稣给他一个他的怜悯和恩典，给这个人第二次的机会，再次给他机会哈。这个我就说，这个就是福音。好，这个就是福音。福音是什么？这个就是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啊。福音这个好消息就是律法是叫人知罪啊，人人都没有办法靠守律法得救。这些人他们拿石头要打死他们的，他们又何尝不是常常在罪中呢？他们又不是，他们谁能够完完全全在上帝面前没有罪呢？所以现在这个就是好消息啊，这个就是好消息，就是说他们在现在耶稣带来的好消息完完全全地告诉他，不单只是过去在旧约里面有赦免，在新约里面，旧约里面赦免了你，最后还没有永生，你还得死。那新约里面他信靠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他说为什么罪已经定了？是律法定了他的罪，律法在那边就是叫人知罪嘛。我常常打这个比喻的，你跟你说这个开这个高速，这边开80 mile，如果没有80 mile 放在那边，你就不知道何为罪嘛，对不对？你碰那个你开可以开120呀，80就是一个 limit， 就告诉你你过了80你就过了线了，所以这个就叫律法。但是我们有几个人是刚好80的呢？那你超过一点点，超过那一点点，没人警察没抓你 OK 哈，有 mercy 哈，有这个怜悯。但是一旦抓你的时候，一旦真的 camera 一抓到你的时候，我告诉你过一点点你都是过了。所以律法是叫你知罪，律法是叫人知罪哈。那现在他就说信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罪已经定了，不是上帝定的，是这个律法本身界限你超了。所以上帝现在耶稣亲自来要成全律法，他不是说律法没有效了，他不是说这个罪不算罪，不是，他是要成全律法，就是他要代替罪人赎罪，他要把所有的罪都背在他的身上来赎罪。旧约里面是靠牛羊去杀了赎罪哈，新约里面就是耶稣基督就成为那个替罪的羔羊。所以我们现在人是活在恩典和怜悯底下啊，怜悯是向审判跨圣，就是我们是这个怜悯底下哈，恩典是白白的礼物。我以前我也讲过，曾经那个拿破仑将军他有一个他赦免过一个士兵，这个全为佳话哈，全为世代流传的一个佳话，就是他有一个士兵呢，在非常重要的岗位站岗的时候打瞌睡睡着了。所以按照军纪是很严的，大家知道哈，你在部队里待过的，那军纪就是那个是非常严格的。按照军纪，你那么重要的岗位站岗你睡觉了，那是要处以死刑的。结果这个男孩子的妈妈千方百计见到了拿破仑将军本人向他求情，那拿破仑将军就问你给我一个理由，我可以赦免你的孩子。这个妈妈是非常的智慧又谦卑，她怎么说的？将军，我现在求你的恩典 favor， 如果是恩典就没有理由。对啊，恩典就没有理由的吗？恩典就是白白给你的吗？ 那你有理由就不叫恩典了吗？对不对？所以这一个拿破仑将军因为他的这个母亲的这一句话，他的智慧和他的谦卑赦免了这个战士，这是一直权为佳话。所以说在这个有罪哈，下一个应该是前面一个 slice， 不对，下面有我画的一个横杠的那个地方，不对，在前面。奇怪，我画的那个线那一条呢，就是有罪跟定罪当中有怜悯和恩典，有怜悯和恩典，就是 一个人有罪到他定罪这个之间是有怜悯和恩典的，是有怜悯和恩典。好，那我们看哈，我刚刚说了这个人呐、啊，他这个跟上帝跟神的这个区别在哪里啊？其实我就是说了，就是爱人在伊甸园的时候犯罪后呢，他就没有办法再爱了哈，他的嫉妒啊、仇恨呐、啊、诡计啊、苦毒啊，他都充满了人的心啊。对，就是这个图案，到他就充满了人的心，所以从该隐杀自己的兄弟这个约伯亚伯开始哈，到大卫父子之间的残杀，这个人类的历史啊，他就一直在这一整的仇恨当中，他没有真正神那样的爱。弟兄姐妹啊，我们真的对照上帝的爱啊，对照耶稣的爱，我们人的爱实在是太苍白了，我们只有为自己的儿女可能那种舍己的爱，我们其他的爱都是化了妆的，好多都是表面一套里面一套外面一套。所以你看到这，他们要把耶稣，他们就是这样，最后就把耶稣真的是用一个没有罪的给他定罪了，他们最后还是成功了，对不对？因为他们心里首先怀着苦毒，对这个人的恨，然后他们把罪名加在他身上。而耶稣刚好相反，上帝刚好相反，他是十分的恨恶罪，但是他对每一个罪人他都怜悯，所以他是恨恶罪爱罪人，所以他就会给怜悯和恩典给罪人有机会，一次又一次的重新有机会。所以当他赦免我们以后呢，罗马书那边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弟兄姐妹，我们全是蒙了恩的。在我准备这篇的时候，哎呀，我就想到，我也跟大家毫不隐晦地谈过我当时蒙恩得救的那个场景啊，我当时是真的是哭啊，在那边想家，在美国的时候，刚刚去美国不久哈，然后跟着他们去教会听福音，也听不懂。结果那一天圣灵感动我，其实圣灵早就是要拣选我哈。那天我就特别难过，就哭到一个地步，我就说，哎呀，他们都带我到教会去，我都知道有上帝啊，但是我从来没想过要上帝，那我今天就要一回吧。但是我就突然想到，神就光照我，圣灵我说，哎呀，我这个人真的也是一个罪人哈，也是有很多得罪着上帝的地方，但上帝好像没惩罚我呀，我还觉得挺侥幸的，知道吗？然后我就跟神说，如果你真有的话，你不要让我这么痛苦，你让我认识你，就是这样。我在家做一个决志。后来没有多久，我在一个梦中，这个是我常常讲的，我为什么喜欢那个牧羊人牧羊的那户，那就是我在梦中见到的耶稣的场景。当时我见到的场景是，我被士兵两个士兵从地里面压上来，就是好像要判死刑的，我就跪在耶稣的面前，耶稣就拿着放羊鞭飞了一下，然后我就跟耶稣求的，我就说我是乡下出生的，我喜欢这个种花种草，我也没什么能耐，你就派我去看花园吧，看菜土吧，我就这样跟耶稣求。其实当时的情景就是耶稣刀下留人了，没有把我，本来我是该死的，非常清楚，历历在目，我是该死的，你这个人就是该死的，特赦令下刀下留人。后来其实我的先生 George 也有个同样的一个梦，他比我的更加的那个，他说他是插了一块牌，你知道中国那个时候要死的人是后面插一块牌的，对吧？他插了一块牌要被去死了，神救了他。所以我们两个人有时候一讲到，如果我们有不开心的时候，有时候再一想想，我们两个人都是被上帝刀下留人的罪人啊，还有什么好吵的呀，都感恩吧，对不对？所以说这样的，可能你们不一定有这样的经历哈，但是我真是这样的。但是呢，当时还不是特别的就是清楚，慢慢随着服侍啊。我记得有一次，我真的就是看到一个姐妹，我真的很烦了、啊，哎呀，我真的烦死了啊！就上帝就跟我说，耶稣就说了一句话，我就是为这样的人死了。哎呀，那句话戳到我的心，我就想，我犯了多少的罪啊？我的那些罪，原来上帝耶稣基督在我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已经为我那一些具体的罪 已经付过代价了，他在死在十字架上，其实就为我那样的罪死过了。所以那一整的亲身的感受上帝的恩典，那个是在那个时候一个时候一个时候来激励我。好啊，这个哎，我又讲的动感情了哈。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我们就是被神不定罪的。耶稣，我盼望耶稣对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讲话：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诚实不要再犯罪了。神的怜悯和恩典不但赦免我们的罪，把我们带到他荣耀的国度里，让我们成为他的仆人侍女，让我们有份在圣殿敬拜他，有份服侍他，这是非常大的荣耀。我们不要小看我们在这边唱一首诗歌，我们在跟人弹琴，我们在这边做什么，这个是上帝给我们很大的恩典和荣耀。我们是谁呀？我们哪里配侍奉上帝啊？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他再有恩赐他都不配侍奉，因为这个是圣的殿，神的殿，他不是要你什么都好，不是要你很有能耐，他只是要你信他，单单的信他，就这么简单。因信称义，就是单单的信他，不需要其他。所以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多长时间写讲章，我想到我自己的这个，我就释放了，我就再一次在神面前，每一次的讲道，他都是先他提到我个人，我先在神面前再一次回顾上帝是如何来寻找我，在尘土中把我招出来，洗净我们，给我抛光啊，给我弄得闪亮的，就是把你洗干净了哈，把你洗干净了，让你能够发出光来。这个是神真的是莫大的这个怜悯哈。好，那我们到最后一部分，就是我们后来我找到我当时自己画的哈，我就是说从有罪到定罪中间是怜悯或恩典。那后来我找到这个是非常好了，他说律法是给人定罪，然后基督是给救恩，对吧？这个图案就非常的清楚哈，律法是让人知罪，律法要定人的罪，但是上帝来，基督来，就是带来救恩，带来救恩。所以这是我们的福音。好，那具体到我们个人，最后讲运用了哈，最后到我们个人，我们要怎么样呢？最后一个，好，我们的运用哈，我们对人，圣经上说，我们不要论断人，不要给人定罪，不要给人定罪。他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都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你叫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跟别人一样，你可能不是犯同样的罪，但是你照样会犯罪，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不论断人，我刚刚说了，论定罪是什么 condemn judge， 就是给这个人盖棺定论，就是你远远就是这样了，你就是没出息了，你就是这个定性了给你哈。这个跟指去人的罪是不同的。那你说成全道圣经上是不说要我们看到人有罪要指出来吗？指去人的罪，但是不给他定罪，就是耶稣做的。耶稣没有说这个女的没有罪，对吧？但是他给他机会，就是说你恨恶罪，但是不恨这个人，你恨这个罪，但是你爱这个罪人。罪指出来是为了他能改正，对不对？而不是在背后议论，一直给他定了，或者说拿石头把他打死哈。你看在约伯记里面，大家看了约伯记里面是最好的例子，那一些朋友过来就跟他定罪嘛，他们并没有看见约伯行不义的事情，但是他们就凭着约伯遭受的，他们就推理推论，约伯遭此大难一定是被上帝惩罚，那一定你是犯了罪，就把他罗列许多的罪名，每个人啪啪啪一个人一个就是石头扔过来， 每个人都给约伯定罪啊。我说约伯当时没被这些石头打死，以上是上帝的怜悯啊。要不行的话，这个人可能就自杀了，受不了了，对不对？连他老婆都说你就死了算了吧。所以我们不要定人的罪，不要给人扔石头，我们也不要被别人扔石头啊，也不要去让别人给你定罪。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应用部分，不要给人定罪。但是我们就说要常常感恩，常常认自己的罪。对自己，我们要知道神不给我们定罪不表示我们没有罪，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常常信主了以后还常常会犯罪，但是圣灵来要叫人怎么样，叫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说圣灵会提醒我们，我们的心，我们的良心啊，圣灵在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做错了什么，神的话语会指正我们。所以也可能借助别人指正我们，也可能借助今天的讲道，平常的讲道指正我们。那我们就常常要顺着圣灵的带领，常常到神面前认罪。所以我们等下是这个圣餐的时候，我们圣餐的时候就是要省察自己，在神面前认我们自己的罪，那神就再一次赦免你。不要以为你的罪放在那边不要认的，好，所以我们常常要认罪哈，我们常常要认罪悔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靠着圣灵常常认罪悔改，能够靠着圣灵的能力能够战胜罪恶，能够过得胜的生活。我们不是满足于上帝啊救了我们不定我们的罪就够了，基督徒还要什么？不但要得救，要得胜，要得胜。你为与什么征战呢？就是与你里面的那个罪征战，常常征战。所以你要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得胜。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讲章，我们从这里看得到，耶稣啊，他有权定罪，只有他有这个权利，但是他不愿意定人的罪。他来就是要给人机会悔改或信他，他来不是要定人的罪，乃是要人得救。而法利赛人，而我们这些人，我们有时候也是法利赛人了，我们这些人，我们是没权柄定罪。因为你不知道发生，你像约伯，你不知道天上在发生什么，你也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内幕是什么，你有的时候就是听一面之词，对吧？啊，就是听一个人讲，然后你就给他盖一个章了，啊，就把他归成这一类了，啊，给他定罪了。这不是，就是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我们也没有资格去架起他。当然，这个我们是想神的律法上面道德层面的犯罪，至于刑事犯罪，那有法官去定，对不对？哈，他也是有杀人犯，啊，法官就是要判他的罪，他都是死刑。他还是罪，但是在他神的这个层面，如果他信主了，他在神的这个层面，在上帝的律法当中，上帝可以赦免他，但是他还是要付那个 penalty， 他要付那个他杀人的这个什么，他的这个后果，对吧？他要付这个后果，那个是刑事犯罪，那个罪还是在罪。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是上帝的律法，是得罪上帝的地方，得罪上帝的地方，那就比那个刑事的就更宽了，啊！圣经上说你怎么样？你以前是犯奸淫才是奸淫，现在是看着妇女瞪淫念就犯了奸淫，而以前你是杀人叫杀，拿刀子杀人叫杀人，现在你骂人也就叫杀人，对不对？在神的律法当中，他的面他的要求更加的严格，那你说我能怎么能够做得到呢？耶稣基督来了，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后面的句正要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想想我被神救了以后，我还是犯了好多罪啊，每天可能都会有犯，大大小小的呀。但是神给我们罪，那个就是谁能够控告呢？谁能够控告神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为义了，有耶稣基督在父神的右边天天为我们代求，也有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的代求，神就只要我们认自己的罪，神就赦免我们的罪。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能常常被罪所胜，我们要被义被善来所胜，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 好，我们一同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今天你在我们面前把这一幅场景放在我们面前，真的是一个对比。法利赛人也许有时候是我们这样子的，信了主的还像法利赛人一样，我们会轻易给人定罪，我们会因为对这个人不喜欢，我们会给他加罪。主啊，我们实在是有罪了，我们实在在你面前真的是求主你今天来光照我们，今天你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看到这个的，我们都反省自己，我们在家里面，在职场上，在教会，我们都来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以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我们不给人定罪，我们可以指出人的所犯的目的，是希望能够人能够从中回转改变，目的是要挽回，但是我们不给人定罪。求主让我们记得这个，也让我们看见上帝你的怜悯和恩典，让我们谨记这句话，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你不定我们的罪。我们哈利路亚感谢你，我们今天我们的在这个面前聚集的所有蒙耶稣基督宝血所洒的信靠你的人，我们都欢欢喜喜在你面前因着你不定我们的罪而欢喜快乐。愿上帝今天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讲话，也呼召那一些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赶紧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赶紧回到天父上帝的面前。我们在神的面前，神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上帝你亲自的祝福我们今天在网络上，在线上，在实体听到的每一位和我们的福音朋友和我们的弟兄姐妹。谢谢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